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卫星影像揭露，俄罗斯货轮正在中国船厂维修，涉及运送北韩军火。美军为加沙建造临时码头，估计五月初可投入运作。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香港23条立法，要求释放黎智英等人。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开始禁止中国电信公司提供宽频服务。世卫组织呼吁各国应加强全球禽流感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伊朗取得武器级浓缩铀只需几个礼拜时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就在外界对中共持续支援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日益引发担忧之际，路透社礼拜四公布的一份卫星影像显示，中国私人船厂正在唯一艘受到制裁、据信涉及运送北韩武器的俄国货轮提供维修。据英国国防及安全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指出，这艘俄国货轮安加拉号自二月以来一直停泊在中国浙江省东部的中国私人船厂。这艘货轮自去年八月起已经将数千个据信装有北韩弹药的货柜运至俄国港口。安加拉号出现在中国船坞，凸显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切断俄国军事和经济支援所面临的挑战。随着乌克兰面临新一波俄国攻势以及弹药短缺问题，美国官员对于中共在俄罗斯战争初期受挫后协助俄国重建军队发出越来越严厉的警告。副国务卿坎贝尔这个月较早前说，如果北京持续增加对莫斯科的支持，华府将不会坐视不理。五个大楼礼拜四表示，美军已经开始建造一座临时码头，以利将平民极需的援助物资送入加沙地区。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告诉记者知，我能够证实美国船舰已经开始在海上建造这座临时码头和堤坝的初期工程。他说，看起来码头能够在五月初运作，目前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莱德提到，岸上一处规划为援助发送场地的区域附近，因为某种形式的迫击炮攻击而轻微受损，这种情况凸显出加沙形势的危险。以色列国防部亦表示，联合国人员前一日曾经访问加沙北部一块人道援助工作场地，受到武装分子向当地发射迫击炮，庆幸未传出伤亡。美军官员强调，未来透过海路运送的物资会先送到塞浦路斯，并在那里接受检查和装配，之后会运到距离加沙海岸几英里远的一个浮动平台上，然后再用较细的船只转送到固定于岸边的码头。礼拜四，欧洲议会在史特拉斯堡这一届的最后一次大会上通过谴责阿塞拜疆、甘比亚和香港人权迫害的三项决议案。针对香港情况，决议谴责三月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是中共对香港加强国家安全法的扩大延伸，强烈谴责香港政府采取23条立法，同时促请北京和香港撤销两个法律。决议仲对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超过200人被捕，造成香港民主活动、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封闭感到震惊，要求港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先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被拘禁的李宇轩，以及因在社群平台发表支持港独和反中言论而被判刑的葡萄牙籍港人王建聪，以及其他民运人士。议会亦要求欧盟部长理事会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压迫自由的其他官员进行制裁，要求欧盟国家暂停和中国以及香港签署引渡协定，以免在欧洲的香港人受到迫害。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礼拜四宣布，当局正在命令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美国事业停止在美国的固网或行动宽频网络业务。他们正要求这些中国电信公司自当日获准的网路中立性命令生效起60日内停止服务。这项命令亦适用于中国国营的太平洋网络同他们的全资子公司信通。 FCC 之前已经禁止这些中国企业提供电信服务，美国法院亦维持了这一裁定。 FCC 委员史塔克斯说，中国电信的官网显示，这一家企业在美国经营26个所谓的网络连接点，并提供主机代管、宽频、IP 传输和资料中心服务等。史塔克斯指出，因为他们可以与其他网络互联，并可以存取重要的网络连接点和资料中心，因此他敦促行政当局需要更密切关注敌对供应者对我们的数据和资料中心构成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礼拜四发布一份呼吁，要求各国加强全球 H5N1 型禽流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有多种动物感染 H5N1 型禽流感。世卫流行病暨疫情准备与预防部门主管范科霍夫在记者会上说，虽然对于鸟类和家禽的禽流感监测已经非常发达，全球仍需对其他动物进行监测，监测范围应该延伸至牛奶及乳制品，先能够保障人类的安全。这个月早前在感染 H5N1 牛隻产生的生乳和未经巴氏杀菌的牛奶中发现了高浓度病毒，范科霍夫建议使用巴氏杀菌法，尽管他不认为在乳牛身上检测到病毒会改变世卫风险评估的结果，但强调最近的发现令人担忧。联合国旗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礼拜指出，伊朗现在只需要几个礼拜而非几个月就能够拥有足够的浓缩铀制造核弹，指出伊朗的作为已经令人侧目。德国之声引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话讲，伊朗距离取得足够供制造核武的浓缩铀时间只是剩下几个礼拜而不是几个月，但这个不代表伊朗在几个礼拜内就能够做出核武，要做出能够起作用的核弹头尚需要很多除了产生核分裂之外的东西。今年二月格罗西曾经表示，伊朗持续以高达60%的纯度提炼浓缩铀，纯度等级已经远远超过商用，离武器级的90%纯度只是差很短的一些技术步骤。而在格罗西这个礼拜提出警告前，伊朗官员已经奉话，他们最快在一个礼拜内就能够展开核武测试。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警告中共，想和西方维持好关系就要停止援助俄罗斯。美国将宣布签署60亿军援乌克兰合同。美国疾控中心说，美国生育率2023年有所下降。拜登访问纽约州雪城，彰显本土晶片厂计划。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审查处理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案。台湾成为谷歌在美以外最大硬件研发基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5号表示，如果中国想要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并警告北京不能够两者兼得。斯托尔滕贝格仲警告西方盟友，不要好像过去对俄罗斯这样对中国过于依赖。近年来，随着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尤其是对莫斯科因入侵乌克兰而实施制裁，中共加强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和军事关系。据消息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前往中国，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这个将是普京胜选连任后的首次出国访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举行七国集团部长会议后，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布林肯说，中国在帮助俄罗斯与欧洲保持良好关系之间，不能够两者兼得。据政客新闻网援引两位美国官员报道称，美国正为目前为止最大的乌克兰军援计划之一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准备为乌克兰军队签署价值高达6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合同，该方案最快将在礼拜五敲定并宣布。从拜登总统礼拜三签署成为法律的61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资金中拨款。预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礼拜五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50几个成员国在线会议上宣布这笔新的对乌军援。伦敦这个礼拜宣布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对乌军援计划，其中包括1600枚各式导弹，含有风暴阴影导弹。法国亦提供了射程类似的 SCALP 导弹。一位捷克官员礼拜四亦证实，捷克政府汇集欧洲资金购买数十万枚欧盟以外国家拥有的炮弹的倡议正取得成果。第一批155毫米口径和122毫米口径炮弹将在6月运抵乌克兰。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2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的生育率在2023年有所下降。此前生育率在 COVID-19 大流行病后曾经经历了两年小幅反弹。 CDC 临时数据显示，去年有359万人出生，相当于每1000名15至44岁女性中有 54.4 名活产婴儿，这个比2022年减少了76000人。这一下降使得去年的生育率低过2020年的水平。数据显示2023年的总生育率降至每名妇女生育 1.62 个婴儿，同比下降 2%，这个是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追踪生育率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下降反映了一个持续的趋势，即经济和社会挑战促使一些美国女性放弃或推迟生育，这个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女性生育婴儿的数量减少，而且生育时间亦推迟。拜登总统25号在纽约州雪城彰显一项协议，向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提供61亿美元联邦拨款，用来帮助该公司在纽约州和爱达荷州建立工厂。白宫在一项声明中说，这笔资金将在2023年之前投放500亿美元私人投资，作为美光今后20年在两州投资最多达1250亿美元的第一步。拜登行政当局最近给予三星、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英特尔、格森、美光科技和贝尔系统超过29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用于晶片投资。在11月的总统选举之前，拜登的策略似乎是宣布投资于佐治亚州、爱达荷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俄亥俄州的制造业设施。民主党人在这些州缺乏强大根基。拜登在礼拜三拿到北美建筑业工会的支持，同一日他签署了一项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950亿美元援助的法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被严厉批评在东京奥运会前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呈阳性一事的处理问题上秘密行事，并且未能尽职监督。在这一背景下，该机构在25号任命了瑞士检察官艾里克科蒂尔来审查他们处理这些案件的方式。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说，预计这位检察官将在两个月内提交一份报告。 屆時巴黎奧運會仲有幾個禮拜就要開幕，而部分涉案的中國游泳運動員可能參加比賽。紐約時報和德國公共廣播聯盟週末發表的調查報告詳細介紹了這些中國頂尖游泳運動員如何在2021年1月東京奧運會前約7個月的一次全國比賽中檢測出同一種違禁心臟藥物陽性反應，報導激怒了世界各地的運動員、游泳联合会和反兴奋剂官员，他们怀疑中国受到了特殊优待。近年来，中国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了近2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台湾经济部产业技术司长邱球惠当地时间礼拜五表示，台湾政府积极邀请国际 AI 大厂到台湾投资，近期促成英伟达到台湾设立全亚洲首座研发中心，并建立全台最大的超级计算机。25号，全球搜寻引擎巨头谷歌更宣布在台湾北部的新北市正式启动了全新的硬件研发办公大楼，使台湾成为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的谷歌公司在美国以外最大的硬件研发基地。该公司称台湾是全球硬件产业发展的战略要地。台湾总统蔡英文亦参加了当日举行的开幕仪式。谷歌在2018年推出谷歌智慧台湾计划，希望帮助台湾实现亚洲植谷的愿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